黑板上所补充的是对于讲义十八页注脚栏第三行提到的专有名词“刹那等起”这个观念，在本份讲义的55页会提到。等起有两种，第一种是因等起，那称为转，转就是起的意思，升起的意思。因等起的作用是能引发业，有情将要造作生业或余业等等的时候，必须先有因等起，引发。那刹那等起又称为是随转。随转的意思，刹那等起的作用是有情正在造作业的时候，刹那等起是与有情所造作的身与业等等不相离的，那这个称为刹那等起。在讲义十八页注脚栏第三行提到说，不说刹那等起者，此时心性不必是同罪福二门非有彼定，故不依彼说业差别。不有彼定的彼，就是指刹那等起。那罪福二门非有彼定的意思，主要可以对照本份讲义的61页。61页科判低论主正是，因言如转心，表成善等性。所以身与恶表，善不善性等等，判断的标准是依照转，也就是依照的因等起，而不是与刹那等起有绝对的关联。所以呢，在讲义十八页注脚栏第三行才会说，罪福二门是不由刹那等起所决定，而是由因等起所决定表业的善不善，或者是无记性。那相关的论义就等到后文再做说明。那接着说明讲义十八页有部难，有部难说，如果按照经部所主张的身与意三业体都是私心所，那尤其是将身与恶业认为体就是私心所，而非将身业认为是以形色为体，也不将语业认为是以身为体。如果不这样的主张的话，有部认为，若表业则为定无，也就是有部将身表以及语表认为是形色与身，这样才有所谓的将内在的精神层面表达于外，让其余的有情能够了知，这才称为表业嘛。如果只是私心所的话，那私心所是内在的精神的造作，自己在这边想我应如是为，我不应如是为，这都是心理的造作，无法表达于外啊，那怎么能够称为表业呢？那因此有部才会讲，如果身与恶业，身表跟语表恶业也都认为是思的一种阶段作用的话，表业就无法成立。那既然没有表业的话，在欲界中的无表业也无法成立。那如此呢，就是一个重大的过失。也就是说，有部将 所谓的业力，这个有情造作业所产生的影响力，那认为就是无表业，也就是一种无表色。那如果以欲界的有情无表业这样的业力之所以能够产生，是来自于表业。这请参考注脚七十刮胡一普光的聚摄论记引文的第三行就有提到，以欲无表，依表起故。这唯独只局限在欲界，欲界的无表业必然是依于表业才能升起的，因此如果没有表业的话，就无法产生欲界的无表业，那也就没有所谓的业力，那这是与事实相违背的，不可能欲界的有情做了任何生业或语业之后都没有任何的业力产生，没有任何业力产生也就不会感召果报啦，那这个就是一种很重大的过失，违反了因果缘起的道理。经部怎么会通呢？请看回论文。经部答，如是大过，有理能遮，未从如前所说二表殊胜思，故起思差别，名为无表，此有何过？站在经部的看法，所谓的无表业，或者是无表业本身是一种种子，也就是经部不将无表业认为是一种色法，这是与有部不共许的。因此呢，经部认为借由先前所提到的两种表，身表或语表所对应的这种特殊的这种思的作用，这样的思的作用发起动身或发语这样的一种行为的时候呢，有情会产生一种特殊的回熏熏习，而有所谓的种子，这样的一种种子呢，就是所谓的无表业，也就是所讲的业力，那这样的一种种子呢，业力就能够在将来其余的条件成熟之后而升起相对应的果报。那更详尽的解释呢，可以参考注脚七十一。注脚七十一普光聚摄论记引文的第二行所提到的，未如前所说动身发语二表远近二因，远因就是指思维思，近因就是指作事思，这远近二因等起殊胜现行的思事力，这样的思呢，熏有情的身心产生了所谓的思差别，这个思差别的意思呢，就是有各种不同的显现的思种子，称为思差别。在后文有提到，经部有将几个词都认为是种子的别名，比如说熏习，比如说相续、转变、差别这四个词，熏习、相续、转变、差别这四个词，以及种子本身，都是同样的意义，不同的名称而已。那因此这边的思差别呢，其实就是下文的思种子，所以下一段文就提到，于思种子假见立故，名为无表。因此站在经部师的看法，在这段文就是将种子说提出加以会通加以诠释， 所谓的表业跟无表业是怎么样的关系。好，为什么四种子成为无表业呢？如光寂隐文的第三段，言是名者，此四种子不能动身发语，表示内心，名无表业。因为是在种子位，也就是潜伏的，并没有现形嘛，是潜伏的一种形态，所以呢无法动身发语，表示于外，让其余的有情了之，所以称为无表业。这也合乎于文字的解释名称。好，接着呢提到一经部中，身与二表是无寂性，思通三性，故为思业能熏成种。表不能熏，这边的表就是指身与二表，因为身与二表站在经部的看法是无寂，那无寂性呢是无法熏习成种的，只有散或者是无寂这样的一种强烈的性质才有熏成种的作用。所以能熏成种的是借由思，因为思本身通于善恶无忌三性。之所以光寂会有如此的说明，主要是依据顺证理论卷三十四众贤有提到，经部中认为身语为无忌，有这一段文，基于这样的理由，普光在论记才会提一经部中身语二表本身是无寂性。那如果站在经部师的看法，身表或语表其实也是思心所，只是思心所中的作事师，或者是称为是动发师，称为身语二表。那因此这段论文如果更进一步的解读，故为思业能熏成种，那这边的思业就应该局限于审虑或者是决定时，在审虑决定的阶段，这样的思心所能熏成种。好，那当然如何去诠释契经所提到的思业、思已业，或者是身业、语业，这也会依于部派不同的教说而有种种的差别。好，接着再请看到讲义十九页。对于经部如此的会通，有部认为仍然是有过失的，所以论文提到此因名为随性转业，如定无表，心具转故。这意思是说，如果将所有的业都与思扯上关联，都说是以思为法体，乃至呢将无表业认为是思种子的一种名称代表，那么思种子本身是熏习于精神层面，依附于精神层面的话，那么这样的一种无表业应该称为是随心转，因为思是依附于有情的精神意识或者是前五识之中，所以呢就应该称为是随心转业，那么就会违反了欲界。那因为欲界的业呢其实并非是随心转业，那只有所谓的定共界，也就是论文提到的定无表或者是道共界， 也就是论文曾经提到的无漏律语、尽力律语或无漏律语这样的定无表或者是道无表，这才是所谓的随心转业。那欲界呢，欲界的业是不能成为随心转业的，因为欲界有情，比如说在入无心位的时候，其实或者是发起不同念的不同性质的心念的时候呢，这个业还是有的，并不是随心而同时聚起的。所以有部依于经部将所有的业，不管是表业甚至是无表业，都与思为体性这样的主张，以此随心转业，并非是欲界的范畴作为破次。那经部怎么会通呢？请看下文。无如是故，审觉圣思，动发圣思，所引生故。审就是审律思，觉就是决定思。好，那这一段文在下一行，色虚有表，意待如前所说思力，以性顿故。这一行文应该是要说排在经部复释这一小科底下。好，那这一段文的意思是说，经部认为自家的一种诠释主张，并没有像有部所提到的将欲界有情所造作的业都称为是随心转业。为什么呢？详细的论文可以参考注脚73。如果以比较简要的说法，可以参考瓜胡二法宝的论述所说的，请看到引文的第三行，欲界善心的无表业呢，是由审律思以及决定思这两种势力所引发的动发思，既名为表业，能够发动身表以及语表，在借由审律决定思呢，能够回熏于有情的身心之中，成为种子，那这样的种子成为是无表业。因此呢，并没有一定是随心转，并没有一定是随心转。所以呢，也就是熏成种子之后，这样的一种功能不会因为欲界有情入了无心位，比如说昏厥的情况或者是熟睡的情况，并不会因为这样的情况这个种子的功能就丧失了。所以这样的一种思心所的种子所熏发而成的种子呢，对于欲界的有情并非随心转，因此呢就没有有部所提出的欲界有情的无表业也应该是随心转，并没有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因此呢，与定心无表业是不同的，因为定心的无表业是与心同时而起，是与心同时而起。好，那接着论文所提到的色许有表，意待如前所说事例，以性顿故。那这边的性，站在经部的看法，由于身表跟语表两种都是无记性，所以说这个表业身与二表业它的性是奴顿的，因为是无记的关系。这是站在经部式的看法，站在经部式的看法。好，所以这一段文的意思就是说，假设就允许如同 有部所讲的，有所谓的身表或语表的话，如此的身表语表也是由先前所提到的思维师乃至作事师所引申引发的无表业。那由于身表或语表站在经部的看法，它是无记性，是性顿的缘故，那因此呢也是没有问题的。好，所以身与二表是不能升起所谓的无表，因为是无记性，所以不能熏成种子，那必然是由思心所审虑或决定这二思来熏习成种子，那因此呢就不会有所谓的随心转的过失了。好，那最后以上的讨论到此为止。论主最后归结说，毗婆沙师说行是实，逗号，故身表业形色为体。请将论文的标点稍微改一下，毗婆沙师说行是实，逗号，故身表业形色为体，故字后面的句号请删除。所以讨论到以上为止，论主突然最后能归结到婆沙有部的正义，那这当然是一种假拥护真反对的表述方法，就如同导师著作中有提到的，前面一直站在经部的看法反对有部，但是竟然在讨论的终结却回归到以有部为正义，那这只是一种可能算是嘲讽也好，或者是一种撰写方式的一种反驳的一种隐喻啊。好，那至于语表业呢，站在有部的看法是以延伸为体，延伸呢也就是指耳所闻的音声啊，耳所闻的音声。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二十页。无表业相如前已说，如前是指在分别界品的时候已经有提过无表业的体相了。对于经部怎么认知无表业呢，如论文所讲的，经部亦说无表业非实有。那么怎么去说明所谓的比如说别解脱界、定功界、道功界等等呢？因为有部将这些别解脱界等等律仪呢也就视为无表业的一种，因此经部在本段文就加以说明，所谓的别解脱律仪等等呢是由先示言为不作故。那意思也就是说，比如说居士受持五戒，只是发起誓来限制自己说我不去杀生，那因此他只是对于这种种的恶行加以否决，让自己往后不再造作而已，并不是有另外一个新生的法，只是不去做其他的事，它也是一种无，那并不是在升起一种有。 所以如注脚76引文的第二行就有提到，不作恶呢，不作之眼表离于作，非别有体。比如说以不杀生来讲，不这个不自不杀生这样的一种誓言，只是表示这位有情离于杀生，那并不是说受持了不杀生戒之后另有一个不杀生戒的法体产生，并不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接着论文讲提到，无表业本身呢，是依于过去大种施设，然过去大种体非有故。这可以参考讲义36页有提到，站在有部的看法，无表业是依于过去大种而成立的。但是呢，过去大种的作用虽然泄灭了，然而借由过去大种所施设成立的无表业呢，却不会随之而灭。那这是有部的看法。因此呢，站在进步的看法，先依于有部而说，有部主张无表业是依过去大种而施设，但是呢，进步是认为，既然是依于过去大种施设，但过去大种已经称为过去，也就是作用泄灭了，乃至法体也就灭无了。所以呢，也不能说无表业是一种实有，因为所依的法已经泄灭消失了，那怎么能够说能依的无表业能够真实的现存呢？这是不合理的。好，接着第三点提到，又诸无表无色相故。那所谓的色相呢，站在有部的看法有两种，一种是变坏，第二种主张是变爱，就是会改变以及会有占有空间，具有质量。然而无表色本身以有部的看法，虽然是四大种所造，却非即为所成。那既然非即为所成，就没有色的性质，也就是不占有空间，是无没有变爱变坏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因此怎么能够说无表业是一种色法呢？没有色的属性，怎么能够说它是一种色法？好，那其事实上相关的讨论在先前的戒品都有提到，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参考先前戒品，也就是在注脚71刮胡一所列出的出处，那相对应的讲义就可以再温习。好，那基于以上的理由，所以经部认为无表业并非是一种色法，而是种子，是思种思心所熏习的种子。好，那下一段文呢，是站在有部婆沙中的看法，主张无表业是实有的。怎么证成实有呢？有部举出了八段的契经作为证成这个无表业是实有的。请看到颂曰，说三无漏色真非作等故。三色是第一部契经，无漏色是第二部契经，真是第三部，非作是第四部。那等呢，就是下一段文的第五部契经乃至第八部契经。好，那么这一段文呢，就可以参考 讲义二十一页注脚七十八，在论记有将往后的八正对应的那个偈颂以及长行的解释做一个统要的说明。接着请看回论约长行的解释，第一段文是解释两部契经正成五表业应该是实有法体。当然正成实有法体当然主要是从它的相用而相对应正成体是实有。那第一部契经说到色有三种，此三为处色，一切色，一者有色有见有对，二者有色无见有对，三者有色无见无对。那有见就是能为眼根所见，那有对，有对，对有三类，就是障碍有对，所缘有对，还有境界有对。那在说明色法的有对无对当中，是以障碍有对作为标准。那相关的同样可以参考分别戒品先前的论文有做说明。引了这部契经关键是在第三类的色法，契经中有提到有一种色法是无见且无对，不为眼根所见，也不为其余的感官，也就是耳鼻舌身所能缘取。那因此这一类的色法是指什么呢？第一类的色法是指眼根所缘取的色境，那第二类的色法是无见有对，不为眼根所见，但是可以为其余的根所缘取，那这就是声香味触。那但是除了以上五境之外，还有第三类的色法是不为欲界一般常人所见，而且也不为尔等根所缘取。那因此有部认为契经所讲的第三种色法就是指无表色，就是指无表色，因为无表色虽然是四大种所造，却非即为所成，太为细了，所以不为五根所缘取。好，那接着第二部契经提到，契经有提到所谓的无漏色，那如经言，无漏法云何？位于过去、现在、过去、未来、现在诸所有色，不起爱会。那同样的，对于色法是不起爱会，乃至于对于受、想、行、识都不起爱会，那这些就称为是无漏法。好，那因此有部举的第二部所主张的就是说，在十八戒中有十五戒是为有漏的属性，有十五戒是为有漏的属性，也就是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触，还有眼识乃至于身识，这十五戒都是有漏的。那么剩下的呢，意识还有意识那个意界以及法界，这三界呢是通于有漏跟无漏，但是意跟意识这二界因为是精神层面的，当然呢不算在无漏色的范畴。那么剩下的法界呢，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大类是道谛，那第二大类是无为，那这两类都是有无漏的性质，那其余的呢是有漏的性质。那因此 在法界中有色属的一种法处所色色，法界所色的色是属于无漏的，所以这样的一种无漏色不是属于眼耳鼻舌身，也不是属于色身香味处，那必然应该就是属于无表色。好，所以引了这两部契经加以证成是有无表色实有的，而不能说无表色是非实有。好，那接着引第三部契经，又契经说有福增长，如庆经言，诸有尽性，若善男子或善女人成就有一七福业事，若行若住若昧若觉，恒时相续，福业渐增，福业续起，无一一而。这段论文必须要先理解什么是有一福，有一的七福业事，怎么样是无一的福业事，请看到讲义二十二页注脚栏引文的第二行，有一的福业事呢，也就是有生语的造作称为是有一。以七福业事来讲，如引文所列出的布施给旅客，乃至于呢随时随地的布施，随时的布施，这七项因应布施的对象或者布施的物品不同，那分成七种就称为是有一，有实际的行为称为是有一的七福业事。那无一的意思呢，如第三段无一一而者，无比七事为一，故名无一，但起身心随喜恭敬。所以所谓的无一呢，就是没有实际的行为，但是有随喜心，看别人布施自己也随喜赞叹欢喜，那这就是无一的福业事。好，那举了这一段契经，最主要的是经文有提到，当有情做有一或者是无一的福业事，不管是在行住坐卧之中，或者甚至在睡眠的时候呢，这位行福的有情福业都会增长相续。那因此呢，请看到讲义二十一页论文的最后一行，有部提到，除无表业若起于心或无心时，依何法说福业增长？意思也就是说，经文既然提到行有一福业事或者是无一福业事的友情，当做完布施的行为之后，他的心念可能会转成可能在行住坐卧，甚至在深沉的睡眠无心的过程，无心位的时候，即使在起不同的心念或者是无心位的时候，这位友情当初所造作的福业也会相续的增长。那因此所谓的福业增长，必然不是只局限于在这位友情行布施的当下，而是在之后即使心念已经没有停留在行施这件事之上，福业也增长，也就代表必然有一种潜藏的一种法的作用，令这位友情能够福续增福续起。那因此有部认为，这样的一种浅层的一种法体作用，就是所谓的无表业。所以论文才会提到，除无表业若起于心或 破无心时，这个福业增长续起，就是依于无表。于心的意思就是跟布施不一样的心念。那无心就是有情入了无心位，比如说昏倒或睡眠等等的。好，那接着再请看到讲义二十二页第四段经证。论文提到，又非自作，但遣他为，若无无表，不应成业道，以遣他表非业道摄，此业未能正作所作，始作所作已，此性无异故。这段文的要义主要是举说，如果有一位友情，比如说 A 这位友情遣派 B 去做其他的事情， A 只有出嘴巴，真正照做的是 B， 那因此呢，站在有部的看法，当 B 去完成，比如说 B 去完成杀生的这一件事的时候，除了 B 有成就杀生业道之外， A 其实也有成就杀生业道，因为是 A 主使的。那因此站在有部的看法， A 之所以有成就杀生的业道，就是来自于他一开始的教说而产生的一种业的影响力。所以如果没有所谓的无表业的话， A 这位友情他不应该会成就杀生的业道。为什么呢？有部就接着讲，以遣他表非彼业道摄，意思是说，当 A 在 出嘴巴用言语教唆的时候， B 还没有真的去做嘛，所以 B 还没有去做的时候，这样的遣他的语表是还没有归属于杀生的业道。所以后文所讲的此业未能正所作，正作所作，就是说明为什么遣他语表非彼业道摄。因为杀生的业道还没有发生嘛，所以当 A 发起这个语表的时候，这样的语表业还不归属于业道。好，那后文的始作所作已，此性无异故，意思是说，当 B 按照 A 的语表教说去造作了，比如说是杀生业的时候，那先前这个 A 的遣他语表跟之后 B 真的造作的时候，前后彼此是一样的。所以呢，你也不能主张说，因为当 B 正造作或者是造作已，造作了杀生业之后，原本的遣他语表就突然变成是属于业道所摄了。因为站在有部的主张，遣他语表在杀生业还没有造作以及造作之后，它的体都是一样的，都是没有改变的啊。好，那么相对应的更详尽的解释可以参考注脚89。比如说这句话，这段文应该比较难懂的是最后一句了，始作所作以此性无异故。这个内容呢，就可以对应在普光聚摄论记的引文倒数，引文的第三行，同样也是倒数第三行的后文，始作杀等事宜， 此能教者浅于表业，因为浅说就是一定是于表，所以直接加上于这个字是可以的。浅表业性复无异故，既无别类生与业生，则浅他为因无业道。但是事实上呢，其实浅他的语表是在这个被浅者行杀之后是能够成业道的。那故知尔时更别隐身无表业道。那尔时所指的就是这个受浅者行杀之后，那在这个时候当被杀的友情命断，这时候呢，这个业道杀生的业道就成就了。所以呢，按照有部的主张，就认为其实是另外有引申出这个于无表业，令这个浅派遣者，令这个派遣者得到了这个杀生的业道。那因此如果没有无表业的话，怎么去成立这个派遣者光是教唆别人也会成就业道呢？是无法去说明彼此间的关联性、如果没有无表业，这个因果就无法成立了。好，那接着请看第五段文。又契经说，必处当知法为外处，是十一处所不设法，无见无对。这段经不言无色，若不关于法处所设无表色者，此言缺解变成无用。引这段契经的关键点主要就是谈到十二处的法处的时候，内文有提到是前十一处所不包含的。那么法处本身的性质是什么呢？是无见，不为眼根所见，那也不为耳鼻舌身所对，也就是本身是无见，非眼根见，也非障碍所对。那契经既然没有提到是无色，也就是说契经如果有提到是无见无对而且无色的话，就代表法处中不包含色法。但是契经只有提到无见无对，因此代表法处中是有包含一种色法的。那这样的色法呢，不是眼耳鼻舌身，也不是色身香味触，那当然更不是一根。所以呢，代表法处之中有一种色法，这样的色法有不认为就是无表色。那因为法处中有无表色，所以契经只有讲无见无对，而没有讲无色。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第二十三页第六正。又若无无表，因无八道之已在定时，余等无故。余等呢，就是指八道之中，八支圣道中有所谓的正语、正业、正命，这三支都是它的法体呢，都是与色蕴有关的。那正语就是语业嘛，那正业就是身业，那正命呢，就是有一种正当的这个生活的这个谋取生活的方法。那因此这三支呢，都是跟色蕴有关。所以如果说没有无表色的话，友情在成就八支 圣道的时候呢，是正处于无漏定当中。那正在定中，怎么会有正语、正业、正命呢？所以代表，也就是正在定中，是不能发语，不能有身形的。那既然提到的是八字圣道，有正语、正业、正命，所以这样的正语、正业、正命呢，必然是一种无表色。好，那今部加以直难。若何故七经中言，彼如是知，彼如是见，修习正见、正思维、正精进、正念、正定，皆至圆满。正语业命先实以得，清净先白。所以今部引的这一部契经的内容，主要就是在说明，虽然统说有情成就八字圣道，但是呢，正语、正业、正命是先实以得，那正在无漏定中呢，是修习成就正见、正思维、正精进、正念、正定，都是属于精神层面，而没有所谓的与色蕴有关，所以呢，不能谈到，不能借由此有情成就八字圣道而证成有所谓的无表色。那有部怎么会通这部契经呢？此一先实以得世间离染道说，因此无相为过。所以站在有部的看法，契经所讲的正与业命先实以得清净先白，并不是无漏圣道，而是依着有漏的世间离染道，所以说，所以假称为是先实以得清净先白。那当然，这又因于对于契经同样的内容，而宗派有不同的解说。那当然也就会落入所谓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么在注脚的92刮胡二导师的著作中有提到，譬喻者轻视身与业行为的戒学，而重视唯心的实践，所以呢说色摩他毗婆舍那是道地，因此也就重于精神层面，而与化地部所讲的正道为物，那也就没有包含正语、正业、正命这三支。好，那么在以佛法研究佛法的倒数第二行就有提到，按照次同迭部所提的乃至化地部所讲的，譬喻师所说的圣道的体证中是没有正语、正业、正命，那这样的含义呢，就是主张戒是助道的资粮，那道的主体是以定慧色摩他毗婆舍那为主。好，那接着再看回科判居论文提到，又若波无无表色者，则亦应无别解脱虑矣，非受戒后有戒相续，虽起一元心而名必除等。好，那这段文的主张意思就是说，当欲界的有情去受别解脱戒，比如说居士受五戒，出家人男众受比丘，女众受比丘尼戒，这都是别解脱戒，那乃至八戒也是别解脱戒。那这样的别解脱戒，欲界的有情即使心不是一直处于受戒当时的状态，那可能有时候发起善心，有时候又被不善心所影响，但是呢，因为如有部所主张的戒本身，别解脱虑语本身是一种无表色，所以即使欲界的有情受了别解脱虑语之后而生起不同的心念，这个戒也 不会消失，不会说因为升起的不善心，所以原本受持比丘戒的友情就突然在升起不善心的时候成为了非比丘了，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那正因为这些别解脱律语本身也是无表色的一种，所以即使是一元心，这个戒体也不会丧失。好，那最后请翻到讲义二十四页，看到第八正，又契经说离沙等戒名为提堂戒。之所以称为提堂，把戒称为提堂，主要就是能够去阻挡友情受戒之后会犯戒的过失。而这样的一种阻挡的势力能力是能够让友情在长时相续，不是只有在受戒当下而已，是在受戒之后也能够长时相续，阻挡眼恶犯戒过故。那因此呢，既然有这样的一种作用，代表一定有相对应的体，那非无有体可名提堂。就好像要挡这个河水海水泛滥，一定是有一个实有的这个固体才能够阻挡。那同样的，能够令友情离沙等等这样的一种势力作用，必然有相对应的一种无表色法产生如此的一种势力。好，借由以上八证，所以有不主张实有无表色。好，那至于经部怎么会通诠释或者是指难有部的一种主张这八证，就留待下一周再做分明。今天的课程就到此，最后回向，请合掌。